爆竹声声辞旧岁，喜气洋洋贺新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禄客时间，我是红花。中国的传统佳节2014年马年正伴随着春风踢踏而来，天禄客全体同工在此祝福所有朋友们平安如意，人顺家和。请继续支持天禄客有声文字事工。今天我们愿与您分享三则小故事。春运期间，无数的游子蜂拥在火车站和飞机场，那种等待返乡过年的急迫心情真是令人感动。家人的等待望眼欲穿，游子的脚步匆匆又匆匆，纵使万水千山也无法阻隔那份思念。成功也好，赚了钱也罢，对于亲人来说，最好的礼物就是常回家看看。因为时间、金钱有价，爱却是无价的。下面，天禄客吴平朗读的这篇散文，是否能为您带来一份温暖和思考呢？
无价的六元钱。公司规模扩大后，他就很少回家看望母亲，想起来时就打个电话跟母亲说上几句话，大多数时候都是匆匆忙忙的，甚至有时候母亲话还没说完，他这边就因为处理手头上的事情把电话给挂断了。他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握着电话线的手僵着，然后微笑着摇摇头，叹了口气。那个夏天，他乘飞机回家办事，正好回趟家看望母亲。回到家也没别的事，主要是陪母亲看看电视，聊聊天。第二天，母亲说：“咱俩去买鸡蛋吧。”他一听就笑了。在公司里，他是大经理，有专门的秘书与司机。但他点点头说：“好。”随母亲出了门，母亲说：“去某某超市。”他问：“附近不是有家超市吗？”母亲眨眨眼，有些得意，说：“某某超市的鸡蛋便宜，一斤3.2，附近的这家要3.4。他啧了啧舌，走到路边，正准备招手叫车，母亲说：“坐12路公车吧。”他问：“为什么坐12路？”母亲说：“12路车是某超市的专用车，免费，坐别的公车还要花2块钱。他又笑了，说：“好。”坐上12路大客车，车上差不多都是些老头老太太，跟母亲很熟了，听说他是陪母亲买鸡蛋的，都用暖暖的眼神看着他，好像他是大家的儿子。他的心里也暖暖的。买了10斤鸡蛋，母亲拉着他在超市的休息椅坐着，说：“我们在这里等1小时。”他惊讶地问：“1小时？”母亲点点头说：“下趟12路车回来还得1小时。”他觉得有着急的火苗在心里蹭地窜起， 还是忍了，用耐性将火苗熄灭。母亲跟他东拉西扯，说起他上学时的一些事。一小时的时间过得倒也不算太慢，终于坐上十二路，下了车，他拎着鸡蛋吁出一口气。母亲看起来格外高兴，扳着手指算，一斤鸡蛋省两毛钱，十斤鸡蛋省两块钱，来回的车费两人省四块钱，加起来共省下六块钱。他脑子里也迅速计算，从出门到现在共用了四小时，四小时的时间在公司里他可以创造出上万元的价值。他在心里叹了一下。快到家时，走过一个水果摊，母亲用六元钱买下一个大西瓜。回到家，西瓜切开，露出鲜红的瓜瓤，他早就渴了，拿起一块，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西瓜甜极了，他吃得呼噜呼噜的，像小猪一样。好久没有这样痛快地吃水果了。一抬头，母亲正看着他，眼睛有些潮湿，脸上却是极大的满足与疼爱。他的心像琴弦被拨动了一下，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又馋得很，他常常在傍晚偷偷去捡别人吃剩的西瓜皮，拿到河水里冲一下，便贪婪地啃起来。母亲知道了，用了三个晚上编织草绳，又用编草绳赚的钱给他买西瓜，然后看着他小猪一样吃着。他怔怔地看着母亲将满嘴西瓜咽下，那一刻他忽然理解了母亲。艰难时母亲靠着勤劳与节俭供他上学，将他养大，富足时勤俭作为母亲的生活方式，依然能带给母亲满足与幸福。而现在富足的他却换不来时间陪母亲说一会儿话。母亲用这四个小时换来的是与儿子共同相处的幸福时光。他的脸上露出笑容，庆幸今天终于耐住性子陪母亲省下六元钱。这六元钱跟自己在公司创造的上万元相比是等价的，因为在许多时候，时间与金钱就该为爱而存在，那是无价的。
这是一片风景秀美的红木森林，它位于 Santa Cruz 的 Mount Hermon。 每一年的春天正是鸟啼莺唱、繁花似锦的季节。一些来自旧金山湾区及其他地方的华人家庭聚集在了一起，形成了一年一度的家庭度假盛会，这就是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这是一个为期三天而收费很低的家庭度假营会，非基督徒还有特别的免费住宿。 你可以陪伴着父母，带领着孩童，漫步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住在别致的小木屋里，感受大森林的宁静。参加营会的人们都吃住在一起，燃烧的篝火映照着快乐的时光。湾区华人春令会的主题讲员不仅学识渊博，口才过人，而且有仁爱的品格和生命的见证。通过营会中讲员的信息，同工的爱心服侍，许多参与者都亲身经历了主耶稣奇妙的恩典。湾区华人春令营会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却足以成为许多人一生的回忆。临别的依依不舍成了春令营会最为感人的一幕。人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请给自己一个家庭度假的机会，请给大家一个彼此相识的机会，请给自己一个生命改变的机会。湾区华人春令营会正在等待着您，请即刻上网报名 springcamp.org。
为了拯救患有白血病的女儿，这位母亲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破坏他人的家庭，也要与前夫再生一个孩子。这种看似散发着母爱光辉的情感，却难逃自私利己的一面。它与圣经中的大爱大相径庭。电影左右面临的选择，拷问着观众灵魂的真相和伦理的底线。他找不到的回答，在圣经中都给予了最好的答案。请天路客灵犀为您朗读这篇电影观后感。
请听文章，谁来左右你的左右？作者七路，选自海外校园第123期。王小帅凭借影片《左右》夺得了第58届柏林电影节最佳编剧银熊奖。这些年中国的电影总是墙里开花墙外红，搞得国内的观众也很尴尬。左右虽然已经不算是新片了，我却还想谈谈它。左右的宣传剧照是一张让人看了窒息的红色床单，床单上有一个表情怪异的女人，这已经吊足了人的胃口，何况上面还赫然写着温情挑战伦理最极限。我敢打赌啊，很多人都是冲着这几个字去看这部电影的。在大学的时候，大家就喜欢欣赏某些大师鼓捣出的大片，什么争议大片了，什么伦理大片了，无非是想满足一下眼目的情欲而已。借大师的名义欣赏，就没有人会说你低俗了，看得心潮澎湃，看完影片还不知道故事情节，只有几个画面在心里久久地徘徊着。自从李安的《色戒》开始和色情打擦边球后，中国的很多电影就一步接一步地开始了试探。据说左右在海外参展还有一个版本，中国上映的版本还算是干净的，是一部与色情无关的电影。著名漫画家吉米的漫画《向左走，向右走》讲的是城市男女可遇而不可求的爱情，这和这里的左右显然不是一种格调的东西，但二者有一个共性，即无论左与右都是一种抉择，正如生与死在哈姆雷特心中的选择。这都体现出了当代人迷茫、寂寞、悲伤、矛盾、焦虑、压抑、失落乃至绝望的复杂情感。据说左右改编自一件发生在四川的真人真事。5岁的女孩患了白血病，如果能在同胞新生儿的几袋血中能够提炼出一种特殊的细胞进行人工移植，女孩就有可能获救，而这对于新生儿的健康也不会造成影响。所以女孩的母亲就抱着这如浮木般的希望，要求与孩子的生父已经另建家庭的前夫再生一个孩子。可是这样的选择，她现在的丈夫会怎么想？ 前夫的妻子又如何能接受呢？但这位母亲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几次的试管婴儿失败之后，她偷偷瞒着丈夫约好了前夫，租了一间空房子，买了红色床单、被褥。为了孩子的性命，她豁出去了。她说，不行的话就一直试下去，直到永远。本来看似简单的两个家庭，因着这种选择再一次产生纠葛，观众看到了温柔中的残酷与复杂。而后，导演把观众也逼上了绝路，为了挽救孩子，不得不挑战伦理。导演把观众左右在自己的特例中，借此渲染人性中的母爱、父爱与情爱。因此，导演把这部影片中的中心定义为大爱。电影的英文名字叫做 In Love We Trust。 导演解释说，这句话演变自名句 In God We Trust。 导演认为，在爱里，我们信任、谅解、宽容彼此做出的艰难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温暖又残酷的故事。然而，笔者却认为这部电影所宣扬的爱与圣经中的爱实在是大相径庭，可以说在影片中貌似大爱的背后是人性的私欲与幽暗。圣经中的大爱是一种舍己，是耶稣谦卑的降世，是钉在十字架上还呼求上帝赦免罪人的爱。哥林多前书如此诠释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扬，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而影片在表现人性光环的表象下，显露出来的并不是爱。女主人公为了救孩子，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牺牲前夫的新家庭，不惜毁坏自己现在的家庭。这份爱显得极端而疯狂，表面是在标榜母爱，实则表现了她的自私与狂放。在与前夫的多次对放中，观众不难看出，她爱的不是现在的丈夫，而是抛弃过她的前夫。对于现在的丈夫，她更多的是一种亲情与感激。爱之深则恨之切，她逼得前夫左右为难。去和前夫约会时，她难以掩饰一脸的欣喜，一路狂跑。她把约会的地方装扮得像新房，添置新家具，铺上红床单，制造窒息的销魂。然后就留下了海报上那副幸福而又怪异的表情。他曾说，为了女儿，他会十年、20年的这样下去。这句话就像一个恐怖的暗示，他会用这张红色大床无限期地囚禁他的前夫。这时，他展现的已经不是伟大的母爱，而是一个以爱的名义行自私之事的女人。人性的表象散发着光辉，根底里却纠缠着向左还是向右的选择，拷问着灵魂的真相和伦理的底线。人的左右不过如此，都难逃自私利己的一面。约书亚记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循我仆人摩西所嘱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可见，或左或右都是生活的反态，唯有行在中间，不偏离左右，才是正道。自私的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唯有把爱建立在真正舍己的大爱之中，或左或右的选择才不会继续左右人，人才会有自由的爱和选择。这是对人性和伦理最好的回答，也是对左右最好的回答。
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美国人，看见一个快乐的墨西哥渔夫， 划着小船满载而归。于是这位美国哈佛高才企管硕士生为渔夫策划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扩展生意的商机，不想却得到了渔夫巧妙的回答：生活其实很简单，怕就怕为了所谓的成功和事业而本末倒置。请天路客张本告诉您这个有趣的小故事。
请听故事《渔夫与富商》。有一个美国商人，坐在墨西哥海边的一个小渔村的码头上，看见一个墨西哥渔夫划着一艘小船靠岸，小船上有好几尾大黄鳍尾鱼。这个美国商人对墨西哥渔夫能抓这么高档的鱼恭维了一番，还问要多少时间才能抓这么多鱼。渔夫回答说：哦，要不了多少功夫就能抓到。美国人接着又问：那你为什么不待久一点好多抓一些鱼呢？渔夫觉得不以为然，说：这些鱼已经足够我们一家人生活所需了，不需要了。美国人又问：那么你这一天剩下那么多时间都在做什么呀？渔夫解释说：哦，我呀，我每天睡到自然醒，出海抓几条鱼，回来后跟孩子们玩一玩，然后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到村里喝点小酒，跟着哥们们玩玩吉他。嘿，我这日子啊，过得是又热火又忙碌啊。美国人听到这儿不以为然，于是帮他出主意说：你看，我是美国哈佛大学企业硕士，我倒是可以帮帮你。你应该每天多花一些时间去抓鱼，到时候你就有钱买条大一点的船，自然你就可以抓更多的鱼，然后呢再买更多的渔船，接下来你就可以拥有一个渔船队，到时候你就不必把鱼卖给鱼贩子，而是直接卖给加工厂，再后来呢你就可以自己开一家罐头工厂，如此一来你就可以控制整个生产、加工、处理和市场行销，然后呢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小渔村，搬到墨西哥城去，再搬到洛杉矶，最后到纽约，在那里经营着你那不断扩充的企业。听到这儿，渔夫问：这要花多少时间呢？美国人回答说：大约15到20年吧。渔夫又问：那然后呢？美国人听到这儿大笑着说：呵，然后你就可以在家当皇帝了，时机一到你就可以宣布股票上市，把你的公司股份卖给投资大众，到时候你就发了，你就可以几亿几亿的赚钱呐。渔夫又问：然后呢？美国人说：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退休了，你可以搬到海边的小渔村去住，每天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出海随便抓几条鱼，跟孩子们玩一玩，再跟老婆睡个午觉，黄昏的时候晃到村里跟伙伴们喝点小酒，跟哥们们玩玩吉他呀。渔夫满脸疑惑地说：我现在不就是这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我们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红花，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再见。